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选贤举能文和武，才俊辅佐龙与虎。贤能也有糟心事，不知何日破尘出。
从易经中，于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，虽将百万，可使何为一人也。虽然说起来比较玄乎，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，这套理论倒也不全是忽悠。而在兵法之外，于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是惊世骇俗，那就是武学。他曾拜当时的武林高手李良钦为师，学习剑术及棍法。他的天赋极高，外加勤学苦练，武艺非常精湛，特别是剑法，他十分善用金楚长剑，据说剑法以真化境，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，打算群殴他一顿，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，夺路而逃。这位愚兄啊，不但武艺了得，还善于总结经验，曾著有武学专著《剑经》，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，屡次和人拼刀比剑，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。嘉靖四十年的时候，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，这位仁兄觉得没有意思了，就跑到外面去找人打。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。很明显，在这段自述里，于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。要知道，少林寺的和尚虽然吃素，却不好欺负。你于大猷跑这么远，人家给你演示武艺，你还说人家不行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。虽然于大猷没有写，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的，就算没有动刀动枪，至少也是露了两手，不然人家凭什么节约愿受指教。估计于大猷同志啊，还是有点觉悟，觉得自己这事儿啊干得不地道，所以也没有多提。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，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于大侠仗剑打遍天下，纵横江湖，可谓是风光无限。但是在遇到胡宗宪之前，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，他的经历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：哭笑不得。于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，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儿。守金门的时候，他上书监司，要求打击海贼，结果他被打了一顿，得到了上级的答复：你个屁大的小官，凭什么上书啊？哎，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啊？于大猷不明白。挨了这顿莫名其妙的打，于大猷依然是我行我素。不久之后，安南地区叛乱，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，按说这事儿和他没关系，但是于大猷再次挺身而出，管了闲事。他向毛伯温上书，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，请求从军。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上书，十分欣赏，夸奖了他，却不用他。哎，夸了我，为什么不用我？于大猷还是不明白，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。但是于大猷仍不气馁。嘉靖二十一年，机会又来了，安达进攻山西，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。于大猷报了名， 哎，这次运气似乎不错，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，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。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。所谓宣大总督，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，另一个呢是蓟辽总督，一般都是由正部级官员担任。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，于大猷的前途闪闪放光芒。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，翟鹏亲自接见了于大猷，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，结果让他大吃一惊。翟鹏原以为这个人是个关系户，没多大能耐，打算应付一下了事，可是于大侠却反客为主，侃侃而谈，堂上众人大惊失色。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，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。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，主动走下台来，向于大猷行礼。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，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。翟鹏并不是武将，他是文官，因为按照明代惯例，除个别情况外，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，即使同样品级，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。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，武将都是一群没有读过书的大老粗，武进士也不例外。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的这个无名小辈于大猷行礼了，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。按说事情到了这里，于大侠应该翻身了，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。虽然总督向他行礼，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，但是总督还是不用他。都到了这个份上，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？于大猷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。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，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，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。这位兄弟二话不说，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，就亲自带兵上阵，干掉对方300多人。上级看他如此生猛，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乱。在广东，于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。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，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，找到了叛军的巢穴，劝告他们归顺朝廷。当然了，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，叛军也不是白痴，为了加强说服教育的力量，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，于大侠诚信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剑术。一套剑法耍的是虎虎生威，煞有声势，把叛军兄弟唬得一愣一愣，末了还美其名曰交袭击剑。这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，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，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，继续顽抗明军。但于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，他没费多大劲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，最终平定了叛乱。折腾来折腾去，于大侠终于翻身了。嘉靖31年，于大猷调任宁波参将，不久之后又升任苏淞副总兵，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。此时张经已经上任，于大猷是他的下属。之后呢，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，赵文华捣乱，催促张经出战，张经准备不足，不愿意出战，一拖再拖。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。张经 是拒绝出战的，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，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，而这个人正是于大猷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一向积极肯干、爱管闲事的于大猷竟然拒绝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当时倭寇有20000人，他手下只有300兵，而于大侠是学过算术的。这位于大侠虽然热血沸腾，却也不想平白无故的人间蒸发。张总督这事儿干得实在不地道，事情也成了连环套。赵文华催张京，张京催于大佑，于大佑不干，于大佑就这样硬挺着，一直挺到了王将京大捷。在这次战役中，他不计前嫌，协同张京大破倭寇，立下战功。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。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，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京的人，抢了他的功劳，还找机会整他，贬了他的官。无奈之下，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。于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，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，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。不要急，于大侠，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呢。被贬官的于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，王将军大捷后不久，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府的下属参加了虎树战役，再次大破倭寇。按说事情到这里也就圆满完结了，可是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于大猷的人生中。可是不久之后，闲不住的于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，就是之前提到的那次，虽然最终战败，但是于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，表现十分英勇。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。战后赵文华故伎重演，把责任推给了曹邦府。这位曹巡抚气得想撞墙，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，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待着，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，于是一怒之下瞄准了于大猷。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于大猷，说他纵敌逃窜。之所以会下此黑手，只是因为于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。曹邦府据此认定于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，这一状搞得相当黑，连皇帝都发怒了，暴跳如雷，免去了于大猷的世袭百户，让他安分守己，否则砍头示众。不计前嫌就是张京的人恶整，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，于大猷彻底郁闷。皇帝谕令下来之后，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于大猷再不会闹腾，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。然而于大猷收起了谕令，叫来自己的副手王崇古，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，准备出海追击倭寇。不久之后，他的舰队在老灌嘴截获倭寇，并发动总攻，焚毁敌人巨舰8艘，杀敌1000余人。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，并没有人要求于大猷这样做，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，打输了 却必定有过。对他而言，打这一仗没有好处，只有吃亏。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，他不怕吃亏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自嘉靖十四年以来，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的闷亏，背了无数黑锅，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，因为他的忠于职守，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。于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，因为执着而伟大。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于大猷并不孤独，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，这个人就是胡宗宪。通过几年的观察，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，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，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。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，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，将于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，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的宝座。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。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，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物，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。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。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人物。在几百年后，书画大师郑板桥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：愿为青藤门下走狗。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，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，哪怕给他当条狗也心满意足了。青藤者徐渭也，徐渭者徐文长也。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，入选的条件很简单，博览群书，博学多才。但是事实证明，由于竞争激烈，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，评来评去，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。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：谢晋、杨慎、徐渭。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，谢晋被公认为博学第一，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，因为整天待在山沟里无事可干，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，被推为博览第一。而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，不是他的学问差，只是因为他生得晚。论博学他不如谢晋，论博览他不如杨慎，然而他却成为了这三个人之中名声最大、传说最多的人物。获此殊荣，此人可谓是名副其实。徐渭正德十六年生，浙江绍兴人，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，曾用名数不胜数，如徐文清、青藤道士、田水月、树老人等等等等。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。张爱玲曾经说过，出名要趁早，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，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。在上小学三年级，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，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，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《解嘲》。 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，他还别出心裁，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，即今天的所谓恶稿，最后还给自己的这篇大作啊起了一个比较对仗的名字，叫是毁。这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，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。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，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、徐文长智成贪官之类的故事。虽然传说十分动听，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，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。在30岁之前，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，考试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